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在大家中间，和到家里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飞机接我的董弟兄夫妇呢，一问他们家姊妹呢是我们老乡呀。他们说见到老乡不容易，以前老话说是老乡见老乡怎么样呀，在教会里边老乡见老乡是什么？高高兴兴在一起嘛。特别是星期五我们和学生们在一起，哎呦，那么好的一个查经啊。我和师母说啊，我们查完经以后呢，它是启发课程嘛，因为我们以前用启发课程也教过嘛，或者是参加过启发课程，不管从准备来说内容来说最棒的也、yeah, 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就是在神的话语中间，让我们能够共同的学习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共同的在一起体会神在我们中间的爱。这是我第三次在我们中讲道，第一次我在我们中间讲的是爱的五颗心，第二次在我们中间讲道呢，讲的是旧约启示的基督第一部分，我用的是诗篇第十六篇。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是旧约启示的基督的第二部分，我还是用诗篇，我用诗篇的第23篇、第22篇和第24篇呢，跟大家分享在旧约中间所启示的基督。为什么这样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呢，在复活的第一天早晨呢，清晨呢，是几位妇女看到主耶稣复活了，对不对？然后他就给那个主耶稣的门徒讲，讲给彼得，讲给约翰，他们开始还不信，结果呢就去了，到了坟墓，主耶稣的坟墓呢，坟墓是空的。在当天呢，当天的晚上，有两个门徒也不信，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准备回家去。在以马忤寺的路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对不对？显现以后呢，他们开始呢没有认出主耶稣是谁，一直到了他们在一起到了一个村庄要吃晚餐的时候呢，主耶稣拨饼，他们才认出主耶稣是谁。然后呢，主耶稣就说他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小信的人，对不对？你们信得太迟钝了。所以呢，主耶稣呢就用了圣经，当时的圣经呢，新约还没有写出来，就用圣经经上指着他所说的话呢给他们讲解明白。那经上怎么样来指着主耶稣来说的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旧约圣经中间所启示的基督，我们来看旧约是如何描述我们的主耶稣的。所以呢，今天呢，在学习之前呢，我和大家先介绍一下研究圣经的，在最近几十年来有一些比较大家认可的、大家同意的一些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一方面是神学性的，一方面是文学性的。我们打下一页。在圣经中间呢，最近50年左右呢，研究圣经，从神学方面呢，研究圣经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叫做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圣经神学研究方法呢，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是以前的研究方法呢，是系统神学的研究方法。系统神学研究方法呢，它把整本圣经呢分为8个部分，又叫做8大论。第一个论呢是圣经无误论，我们首先要认为圣经无误，我们才能进入信仰。然后圣经无误论以后呢，有神论，神整本圣经叙述我们所相信的神，他的特质是什么，叫做神论。然后呢，什么论呢？人论，人是什么样的特质，人是神所创造的，在创造最初呢，他有，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作为亚当夏娃。但是呢，最后呢，因着撒旦魔鬼的诱惑，人堕落了，所以讲人论。再一个呢，讲基督论，神人，然后呢基督论， 基督呢，就是把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人，但是是犯罪的人，如何和神恢复关系。所以以前的八大论最重要的是圣经无物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然后呢，还有呢，救赎论，基督是什么？基督怎么救赎我们？接着呢是教会论、圣灵论和末世论。这是以前研究圣经的八大论的研究方法。这个方法呢，从加尔文的系统神学开始呢，就是基本来说呢，是我们教会所坚持的传统。这已经四五百年了啊！以前研究圣经是八大论啊，稍微介绍一下。首先是圣经无物论、神论、人论、基督论、救赎论、教会论、圣灵论和末世论。这是以前研究圣经的八大论的系统神学的研究方法。最近五十年呢，又加深了对圣经的研究方法呢，它是基本是圣经神学的研究方法。圣经神学研究方法呢，在八大论的基础之上呢，它讲三大主题。我们来打下一页，三大主题。圣经呢，研究最重要的三大主题呢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神的国度和神的同在。这是贯穿于圣经整本圣经呢，从旧约到新约整本圣经的全书和各卷书的核心真理。我们也把它称为圣经主题。它是通过这三个主题呢来描述圣经它的核心内容。第一个呢是神的应许，第二个呢是神的国度，第三个呢是神的同在。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呢强调的是神的信实和神话语的重要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题呢是最基本的。我们对神的观念，我们对神的认识从哪里来？都是要靠着神的话语为基础。离开了神的话语呢，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很有可能只是出于自己想象力的创造。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我们中国呢，传统文化，我们经常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最近几十年呢，我们特别是从不同地方来到的，特别是我们从国内背景的来到了美国，我们接触了信仰，接触了基督信仰。好多人说，我以前是什么论？无神论，对不对？但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最少的说有文字记载的3500年历史了，但是呢，一般来说中国历史5000年，现在的中国历史可能更长一点点。中国在这3500年或者5000年或者更长的历史中间呢，中国无神论呢只是短短的这几十年啊。所以中国传统，好多人说哦，我是中国传统，我是无神论。其实中国传统呢不是无神论，是什么论？是泛神论。什么就是泛神论呢？因为中国传统中间呢很少说，历在历史上呢很少说有哪一段时间是没无神的，都是什么有神的。但是他的中国历史上的神呢特点多不多？特点太多了。比如说没有土地了，要不要拜一个什么土地公公？没有孩子了，要不要拜一个送子娘娘？要不要？以前多不多？比如说考不上试了，要不要拜一个文曲星啊？对不对？所以呢，中国没有钱了，要不要来一个财神爷呢？中国历史上呢，有各种各样的关于所谓的我们对神的观念，所以离开了神的话， 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很可能是出于自己想象力的创造，而不是神超然启示的真理。这一点很重要，神的应许。这个主题呢，所注重的是神对人类的应许。神对我们有没有应许？有。这个应许呢，反映出了神爱我们的心。神爱我们的心，神的话，神的应许呢，是他救赎计划的文字证据，要见证神如何实现他的救恩。圣经就是整本圣经呢，就是神的话，是神的应许。整本圣经要见证，要说明，要阐述，让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爱我们的心，是我们对他的救赎计划的什么文字证据，是见证神。整本圣经呢，就见证神如何实现他的救恩。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一点呢？因为离开了圣经，我们人对所谓神的认识呢，就很可能是出于自己想象力的创造。包括现在呢，你们家的小孩子或者小孩子了，或者我们自己了，有没有打电动玩具上瘾的习惯？你们家孩子打的电动玩具你知道吗？是什么吗？国内有很有名的几个大公司，有一个公司叫腾讯，腾讯在出什么？腾讯呢，出电动玩具，编的电动玩具。电动玩具很多部分呢，就是根据他们想象的，把电动玩具呢编成动画卡通连续片，或者把电影啊，或者是卡通的连续片呢变成电动玩具，一打就上瘾。我自己啊，我们家师母就说了，前一段时间，你怎么整天看卡通呢？因为那个卡通一看就上瘾。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都上瘾啊，还有一个师母在那嘟嘟囔囔还说着我呢，我都下不来。那里边呢，许许多多呢，就是自己想象的那一些神，武打的神，金钱的神，练功夫的神，各种各样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说这一点呢？因为在任何一个文化中间，在任何一个传统中间呢，无神论都是简短的。人呢，经常会用自己的想象力呢，创造自己的需要，创造自己经济上、金钱上、感情上各方面的需要呢，创造这样一个超然的物来满足我们。所以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必须要根植于圣经。这是圣经，研究的三大主题的第一个大主题，最重要的根基，神的应许。第二个根基呢，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呢，乃是指神是宇宙的创造主，当然的统治者，这点很重要。神是天地万物，是宇宙的创造主，他就是当然的统治者。他掌管宇宙和人类历史，他掌管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家庭，整个社会的历史。这也是圣经的一贯性的主题了，也是圣经的一贯性教导了。神的国度呢，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神他的超然性，彰显着他无比的荣耀。圣经呢，不单单描述神作王，圣经呢也描述神作王，他就有王权，他就有主权，他就有圣洁，他就有审判。神的国度呢，建立的 一切中间最重要的呢，就是在弥赛亚，就是在基督身上的完全成就、完全彰显。所以呢，神的国也成为天国，也成为基督的国度。所以呢，神的国度，神在国度里边统治我们，神在国度里边建立和我们的关系，神的超然性和神对我们历史的掌管呢很重要。现在的社会呢，大多数人是个悲观主义还是一个乐观主义？世界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世界越变越坏呢，是最近几百一两百年的观点了。以前呢，我们人都认为世界会越变越什么？越变越好嘛。以前都认为世界越变越好啊，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了世界好像变化大了，说世界好像越变越坏了。不管你我自己环境如何，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越变越好和越变越坏？在好的时候神掌权，在我们看起来世界好像不太如意的时候呢，神仍然掌权，因为他在国度里边创造我们，他在国度里边管理我们。这一点呢，也是一个圣经的一贯教导了。神的应许强调神的话语，神的国度呢强调神的超然性，神对一切事情的掌管。第三点，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呢和神的国度呢是一个主题，是相互联系的，是相互补充的一个主题了。虽然神是超越的神，神是最高的神，神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但是圣经呢同时也充满着神爱我们，神寻找我们，神愿意亲近我们，这样许许多多的教导。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神的同在，我们愿意经历神的同在，我们愿意时时刻刻，一生最大的就是住在神的殿中，与神亲近。我们想与神亲近，前提是什么呢？是神要与我们亲近，我们才能与神亲近。所以呢，神的同在呢，就表达了一个神愿意与我们亲近、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神与我们同在的心呢，最清楚的表现呢，就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创造我们，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人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啊。现在呢，你说人文主义也好，人本主义也好，是给人的这个形象、给人的荣耀更多了呢，还是更少了？呀，这是一个很干什么？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了，就是说，给人最高的、最完美的形象呢，就是神创造我们，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乃是造男造女。圣经最早的一篇书是创世纪吧，对不对？创世纪写作离现在呢，你再短的话也3400到3600年了，是摩西根据神的启示写下来的。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男子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呢，还是女子？男子。但是圣经在那个时代呢，就说了一句当时时代整个时代不可能说的一句话，神按着他的形象造我们，乃是造什么？造男造女。圣经在一开始说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呢，就乃是造男造女，就是男女呢在身份上、在地位上、在同等上是平等的，但是呢因为体格的不一样，男女呢在工作上有一些区分。这个我们在中国，不管是在东南亚，只要在中国文化的范围之内呢，男尊女卑是什么时候才有的概念？100年 不超过100年了。我们家呢，现在呢，我和我太太呢，跟我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爸爸今年98岁了，我妈妈呢已经93岁了。照顾一个98岁的老爸，照顾一个93岁的老妈，这样的经历好多人没有啊。许多人说：“哎呦，心里啊，你有福了。”我说我有福，首先是一点，有福是有太太的福啊。因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好太太，这样照顾爸爸妈妈不容易啊。我跟爸爸妈妈住在一个房檐底下啊，我们是住在一起的啊，已经整整5年了，不容易。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呢，我妈妈的脚呢比较小了。为什么比较小呢？在她小的时候呢，我外婆呢就给她缠脚、裹脚。我外婆是个脚啊，是小脚。那时候呢，女的都要裹脚，为什么呢？担心你脚大了出去跑太快了。所以中国那个男尊女卑呢，100年之内呢才逐步才消除了啊。但是圣经呢一开始就说什么？神创造我们乃是造男造女，这个观念是凭着社会的文化，凭着人们自己对社会文化的总结，是总结不出来的。正经有许许多多这样很有名的道理了，也包括，哎呀，今天就不要讲太多了，就说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呢，首先通过什么表达出来呢？首先通过他在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这件事情上面就表达清楚了，然后就圣经呢把它就说明了。进化论赋予人的进化呢，是人从哪里变来的？猴子变来的。现在呢，我们中间我不知道学生物的多不多，我现在所住的城市叫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现在华人已经很多了，据说有10万以上的华人了。两大专业最多了，一个是学习我们叫做 double E， 英文叫 double E， 就是电力工程师，或者说是学习 computer science， 然后呢编程序的工程师，这是一个大的领域了。因为那边有个很大的公司叫那个高通 Qualcomm， 大概有1-2万人，2万多人吧，光在一个城市了。另外呢，有600家生物公司。所以呢，中国我们的科学家呢，我以牧养的教会呢，人不多了，中文堂呢156，英文堂呢60-70个人，加上小孩子。现在呢，稍微有一些疫情变化了，80%以上的是从事电脑或者生物的，他们。学习生物，学习生物呢就很容易解释进化论了嘛。他说我们以前认为人是从哪里变来的，类人猿嘛，对不对？说是猴子变成类人猿，很像人了，然后最后变成现代的猿人。我们猿人陕西呢有蓝田猿人，对不对？以前的云南有元谋猿人，北京有山顶洞人。说最接近人的呢，就是现在呢那种长猩猩那个猴子，结果呢，那个是从外形上来看猴子很像人，所以呢画了一条线。但是呢，通过基因研究呢，我们以前认为最像人的类人猿的那个基因呢，是根本就不可能变成人的。所以呢，我们那边我们教会呢很多是学生物的，他们说生物。进化论呢是在微观进化里边呢还可以看到，宏观进化呢很难，因为宏观进化你要表现一个质变的嘛，呀，那个整个那个基因链的话，你要从猴子最接近外形的猿人那个猿猴来变成人类呢，基本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呢，神同在，神同在就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最高的荣耀，就是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呢，神主动寻找我们，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呢经历与他的同在。而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神同在的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了。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呢，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那个字呢，也可以这样翻译，有两种翻译。我们传统的翻译是神与我们同在，也可以翻译什么呢？与我们同在的是神。所以呢，我今天想介绍了，简单的介绍了圣经神学的研究的三大主题了。这三大主题呢，就是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语，那是我们认识神的基础。然后呢，神的国度呢，是神管理统治我们的基础。神的同在呢，就是和神在国度里边用他的爱，用他的爱子来到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经历能够与他同在的事实。所以呢，我先介绍了这三大主题，在这三大主题上呢，我来讲神同在的重点。为什么呢？神同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在基督道成肉身上呢，是我们最熟悉的神同在的经文。耶稣基督降生，叫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是神，都可以翻译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从神同在的角度呢，我们来看一看旧约启示的基督如何把神同在与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连在一起。我们来学习诗篇第二十三篇。诗篇第二十三篇熟悉不熟悉啊？是我们最熟悉的经文了啊，包括小孩子，包括老人，都很喜欢诗篇23篇。为什么呢？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最喜欢背诵的经文是诗篇23篇。我呢，刚才介绍了一下神学主题，我这次呢，再介绍一下文学主题，诗篇23篇。我慢慢的来念诗篇23篇，大家呢就看着我打出来的这个PPT， 然后呢，我把这个念完以后呢，我再一点一点的来解释诗篇23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切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呢，就我们中文谱成的曲子呢，你会唱几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我还有另外几首，我大概算了算，我会唱的或我听过的诗篇23篇呢，有4首。诗篇23篇呢是最优美的了。我现在来看诗篇23篇的文学结构啊。这个诗篇23篇呢，它的文学结构呢，我以前呢，现在也可以了，但是就不用了。是学习希伯来文的时候呢，诗篇23篇呢是你要背的啊。诗篇第23篇呢，用原来希伯来文写的时候呢，结构呢非常非常的工整。它的前边呢是只有原文呢是26个字，后半部分呢也是26个字。翻译成中文的话，也翻译得很好啊。中文和合本圣经呢翻译时候呢，好多一批中国人呢，是当时清代后期的考上那些举人呐、进士呐，最少的也是秀才呢，他们很注意文学性。在我们这个诗篇23篇翻译的时候呢，它是前边部分呢中文译文是67个字， 后半部分的中文译文呢也是67个字，它很工整，文学结构非常清楚，它造一种包夹式的文学结构。什么是包夹式的文学结构呢？它是 ABCD， 是前半部分的26个字，第一撇、 C 撇、 B 撇、 A 撇是后半部分的26个字。它是用外框，什么叫外框呢？ A 和 A 撇呢是最外的外框，我们把它也叫三明治。然后呢 B 和 B 撇呢是更内向的一个外框， C 和 C 撇、 D 和 D 撇呢用这样的不同的包夹式呢包夹了一个中心的这个叫中轴距。中轴距呢就是这个整个23篇的它的核心内容呢就是这一句话，因为你与我同在。我先介绍这个文学性啊，然后我再来一点一点分析这个文学性什么意思啊。首先 A 和 A 撇呢是一个描述性和近身更深描述的一个对应句，比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最重要的不致缺乏是什么？是不是金钱很满，工作很好，身体健康，凡事如意呢？是不是？可以是啊，但是不是最高境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最高的圣经表述呢，就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是最后一首诗歌怎么说？我一生的寻求，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所以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圣经表达呢，就是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在他的荣耀中呢，然后呢与我永永远远在一起。我们缺乏不缺乏？我们不缺乏，这是外况。然后呢 B 和 B 撇呢，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得到了什么？安息，得到了安危。得到了安危更确切的是什么呢？这个安危就是我一生一世都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呢 B 撇呢讲的是形容式的羊一样在青草地安息，到了 B 撇呢，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安息是不是更深了一层？更深了一层。好了 ，C，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的灵魂苏醒很重要，我的灵魂苏醒。首先要从什么地方苏醒呢？从那些险恶的环境中间，从那些不顺利的环境中间呢脱离出来，然后来到神的面前得以苏醒。就什么呢？更深一层，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灵魂苏醒，灵用油膏了我的头，恩膏使我的福杯满溢。所以呢灵魂苏醒走义路呢就更深的更清楚的表现在你用油，你用圣灵膏了我，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的我，我在 困难的时候，甚至我在死因幽谷中间，甚至我在被逼迫中间的，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最中间的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核心句，因为你与我同在。这是希伯来文的一种表达方法呢，叫做包夹式，就用基本是同样的内容，但是呢深入的和详细的论述呢，把这个主题包夹出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为什么呢？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是因为你与我同在。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是因为你与我同在。我虽然经过了死荫的幽谷，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却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你与我的同在。诗篇二十三篇呢，就通过这种包夹式的对比式呢，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样的事实呢，他是我们的牧者。因为这样的事实呢，我们可以在他的殿中敬拜他。因为这样的事实呢，他使我们得平安、得安息。因为这样的事实，同在的事实呢，我们会有生活中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呢，神安慰、保守、看顾我们。所以呢，诗篇二十三篇的文学结构呢，是一种包夹式的文学结构，就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呢，使得我们在生活中间呢，有顺境、有逆境、有平安、有困难，但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间呢，我们一生一世的恩惠，我们在神的圣殿中间呢，一生一世的敬拜呢，都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得到了落实了。这就是圣经中间的一个主题，特别主题，就是神同在的主题。诗篇二十三篇的神学结构和主题就这么妙。好了，我们再来看，神以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呢？打下一页，过去的这个已经讲过了，再打下一页，这个我也讲过了，再打下一页，核心句，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正因为主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的保护必定是包括着什么？不致缺乏，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包括了各个方面，包括了顺境，包括了逆境，包括了管教杖和竿，也包括了管教呵护，无条件的恩典，也包括了有条件的行动。所以呢，神与我们同在的事实呢，在诗篇二十三篇里边呢，就讲得非常清楚了。神不管我们环境如何，不管我们光景如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可以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诗篇二十三篇的美好的文学结构和包夹式了。更妙的是呢，诗篇二十三篇，它在什么样的安排之下让大家来阅读呢？我们来看一看诗篇二十二篇和诗篇二十三篇怎么包夹着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二篇和诗篇二十四篇如何包夹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在圣经的诗篇中间呢，有许许多多的诗啊，有些是赞美诗，有没有苦难诗，有没有忏悔诗，有没有咒诅诗，有没有弥赛亚诗，都有啊。诗篇二十二篇呢，也被称为是弥赛亚诗。诗篇二十三、二十二篇呢，也是特别是被称为弥赛亚受难诗。诗篇二十二篇呢，许许多多的记载呢，在 新约在十字架上呢就完全的应验了。比如说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句，我们一起来阅读，请。好，可以停在这儿。诗篇二十二篇呢也叫做弥赛亚受难诗。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一开始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记载，约到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瑟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七章说，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着嘴说，他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五到三十九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耻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兵丁呢也戏弄他，同定的两个犯人呢，一个讥诮的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吗？这些人都耻笑耶稣，耻笑我们的主。然后呢，在诗篇二十二篇第七章第七节呢记载，在路加福音中间应验。在诗篇的第二十二篇的第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这些兵丁们，罗马兵丁呢，把主耶稣和另外两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把另外两个人的腿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呢有血和水流出来。第十篇的二十二篇的第十八节这样解，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研究，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着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丁一份，又拿着他的里衣，那里衣没有缝，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他们就彼此说，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就要应验经上的话，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诗篇二十二篇呢是基督受难诗。在诗篇二十二篇中间呢，所有很重要的这些预言呢，在新约里面呢都按着字面上完整的具体的实现了。特别是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什么叫里？他们是说的吗？圣经上记载的吗？每一个衣服呢就是一片一片制成的，你现在的衣服有没有缝？有没有缝？都有缝吗？你把布或者制成的布剪完以后把它缝在一起吗？什么叫里衣没有缝啊？谁会打毛衣？我们的女士们，你是一圈一圈打毛衣，有没有缝？耶稣穿了一个很当时啊，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可以现在很豪华的一件衣服了。那个衣服呢是怎么织的呢？就是圆框着圆框着织的，不是织成一块一批一批的布，剪完以后呢缝起来啊。我们的衣服都有缝吗？耶稣呢穿了一个衣服呢，就是我们以前打毛衣一样，打一圈一圈一圈上来，只有袖子什么是缝上去的，对不对？一般的毛衣是没有缝的。耶稣专门穿了一件这样的衣服呢，还是有些姊妹们有爱心给耶稣织了一件这样衣服呢？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一千年以前预言，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是一千年以前大卫的预言。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被钉的时候呢，那是什么呢？那是被钉十字架了。分衣服由谁来决定？由耶稣来决定，还是由那些兵丁来决定？虽然是由兵丁决定，但是呢，谁把这些事情在一千年以前就安排好了？所以呢，你看第22首啊，这个奇妙不奇妙？第23首诗歌呢，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第22首诗歌呢，是受苦的弥赛亚。我们再来看诗篇第24篇是什么样的一个弥赛亚。诗篇第24篇呢，是也是犹太人在重要节期要唱的，然后呢，也是教会历史上呢长久以来要唱的。为什么要唱这首诗歌呢？因为这首诗歌呢，代表着基督进入天上耶路撒冷，进入天上至圣所的赞美诗，是最有名的诗啊。犹太人呢，把诗篇24篇呢作为基督进入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教会呢，从教会一创立开始，有历教会记载的话，就是诗篇第24篇呢，就是基督耶稣升天进入天上耶路撒冷，进入至高圣所的赞美诗，最有名的诗句：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好了，我们今天来看圣经是怎么写作、怎么编排的。诗篇呢，第22篇、第23篇、第24篇呢，都是大卫的诗，是同一个作者啊。写作年代呢，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距离现在呢有3000年了。这些诗篇呢编在一起呢晚一点点，可能是在被掳归回前后了。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接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在诗篇中间呢，在写作的时候呢，在编排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学习诗篇23篇，我们在神的教导下，在神的牧养下，在神的圣殿中，无论我们处在顺境和逆境，都会得到耶和华的保护，这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呢，是诗篇23篇的主题。神以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呢？22篇是受苦的方式，23篇呢是荣耀的方式。旧约中间启示的基督，就是受苦的弥赛亚和荣耀的弥赛亚。我们打下一页。所以呢，诗篇在写作的时候呢，在编辑的时候呢，也用了一个包夹式的文学结构。他用受苦的弥赛亚基督和荣耀的弥赛亚基督来包夹着神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的弥赛亚、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妙不妙？圣经啊，我今天讲的首先是讲的是神学性，圣经神学的研究，我现在讲的是文学性。圣经在不管是文学性在神学性中间呢，都是完美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我们一生一世必有什么 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一生一世必有神的引导，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为什么？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以什么方式与我们同在？受苦的弥赛亚，荣耀的弥赛亚。圣经在旧约中间呢，通过大卫写这样的诗，全部是大卫写的啊。然后呢，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编排这样的诗。大卫写诗篇23篇呢，用的是包夹式，中间话题是神与我们同在。在编排的时候呢，也用的是包夹式，用受苦的弥赛亚和荣耀的弥赛亚，把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事实向我们彰显出来。所以呢，我有时候呢，经常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之间呢，会通过一些学习圣经话语中间的这一些比较仔细的文学性和神学性呢，和大家有一些分享。包括星期五，主星期五我们在一起，哎呦，我们的学生们以利给大家做饭，做的饭很好吃。然后呢，带领查经是舒威，他带领查经，他们那个小夫妻两口子，哎呀，一个带领，一个补充。我后来给他们也做了一些补充，大家在一起呢高兴得很。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的话语中间得到真理，从神的话语中间呢得到我们对神的理解，妙不妙？其实挺妙的。从文学性、从神学性、从我们生活中间的共同性来说呢，我们得到神话语的力量。后来呢，我就讲了一些生活中间的实际例子，然后有些姊妹呢就跟我们家师母在那儿聊天，教会我们的家，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中间有没有困难？有没有？有呀。包括我就干什么，我就给他们说，用经验说，我说给姑娘啊，还有我看发现当时我们那边那天来的小姑娘很多，我说小姑娘谈恋爱要不要让我这个年龄很大的人给你们一点忠告呢？我就给他们一些忠告了。我说谈恋爱啊，他经济环境很好，很有钱很重要，长得很帅也很重要，但是呢那都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时候呢，他不愿意伤害你，他伤害你他会心疼，他会难受，这样的男的你谈恋爱比较好一点呀。我就给他们讲一些经验呀。生活中间呢，圣经就是这样奇妙。奇妙到什么是从文学性、从神学性、从实际应用性，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它的美。你我有躺卧在青草地溪水边的安宁，你我都会有经过死荫幽谷中间的困难，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我们有神的杖、神的肝的保护，我们有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永永远远这样的保护，我们有在神的殿中永永远远敬拜神、一生一世跟随神这样的一个保护。这样的保护是通过你与我们同在这个事实已经落实了，通过什么？荣耀的弥赛亚，通过受苦的弥赛亚已经落实了，我们还惧谁呢？我们还怕谁呢？环境有时候会使我们胆怯，工作、身体会有一些困难，这些人都会碰到，但是呢，使我们心里边得到安稳的是神与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我们的主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主。这是圣经的教导，这是神国度的落实，这也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的事实。愿我们以信心接受，以爱心 维护，以盼望持守，我们共同活在神的家中。要不要阿门一下？阿门。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真是学习你的话语好美啊，你的话语给我们的力量，你的话语给我们文学性上的美，给我们神学性上的完全，更是给我们主耶稣的落实，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中可以经历奇妙，可以在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家庭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在工作中，在环境中，主啊，得到各种各样的呵护，完整的教会生活得到各种各样的保障，我们能够经历到，主啊，我们愿意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爱，我们更愿意回应你所给我们的爱，我们爱主更深，彼此相爱更真，求主保守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